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李兰。有钱本来呢不是罪，但是如果一个人他为了钱呢而成为一个呢压迫别人的人，甚至呢他以他自己的钱财自恃啊，成为一个非常非常骄傲的人，这呢就是他的悲哀了。的确，我们可以想一想，生活里边有很多东西真的是钱买不到，甚至我们也可以观察一下，是不是所有的有钱的人就一定是幸福的呢？说到底，有一天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呢，还是什么都不能够带走的。盼望我们呢真的能够分辨什么是真正的财富。今天在雅各书十八章里边呢，陈林新牧师会让我们呢一块儿去从雅各书的五章一到六节探讨一下呢富贵的悲哀。我们把时间交给他。
试炼中站稳立场，以行动活出信仰。请听陈林新老师为你讲解雅各书。
非常的高兴跟您在空中相会，这是真道分解课程，我要跟你们一同的研读新约圣经的雅各书。今天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先讲个故事，有一个非常富有的人，在村子里面的人都知道他是个不折不扣的守财奴，他吃用都非常的节俭，一心只想把所有的钱都存起来，能不花是最好的。而且他每天都要看着那些钱，数着那些钱才能够安心。有一天他跟往常一样去探望他的钱，怎么知道钱全都不见了。守财奴痛苦极了，坐在地上哭了起来。有一个路人见他哭得这么伤心，就问他为什么哭。守财奴说，我一生缩衣节食，辛辛苦苦把钱省下来换成一块块的金子，现在全都给小偷偷去了。路人就问他说，你为什么把这么多的金子放在家里啊？守财奴回答说，我每天都要数数看我有多少的金块才可以安心睡觉的。路人听了明白过来，就教他到路边去拾一大堆的石头来放在家里，每天把石头数一数。守财奴就说，把石头数一数就可以了吗？路人说，你又不用那些钱，只是每天拿来数着数着而已，你就把石头看成金子不就行了吗？这个故事告诉我们，钱财是要用得恰当才有价值。现在让我们一同的听一听今天的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
雅各书五章一到
六节。唉，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你们的财物坏了，衣服也被虫子咬了，你们的金银都长了锈，那锈要证明你们的不是，又要吃你们的肉，如同火烧。你们在这末世只知积攒钱财，工人给你们收割庄稼，你们亏欠他们的工钱，这工钱有声音呼叫，并且那收割之人的冤声已经入了万军之主的耳了。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
雅各为那些有钱人叹一口气，责备他们说，你们要流泪，甚至要放声大哭，因为你们将要受到刑罚。你们为自己积攒财富，你们任由你们的粮食腐烂，任由你们的衣服生虫，任由你们的财宝长锈，却亏欠别人的钱财，拖欠工人的工钱，这些人的怨声已经达到神的耳中，你们自己娇生惯养，享福作乐，却逼迫杀害公义的人，在末日审判的时候，神必追讨你们的罪。在这里，雅各责备当时的有钱人，数算他们四大罪状，就是积聚钱财、亏欠钱财、消耗钱财，还有夺取钱财。第一方面，有钱人积聚钱财，雅各在第五章第二、第三节指出，财富的标志分为三大类，就是粮食、衣服和财宝，而这三类的财富都在不同的情形之下可以化为乌有。财富的第一种标志就是粮食。在古时候，粮食是财富的代名词，就是在今天，粮食仍然是国家人民最关心的东西。俗语说，民以食为天，一次的旱灾，一场的饥荒，可以杀害成千上万的人。所以有钱人喜欢买田买地，栽种粮食，一方面可以自己享用，另一方面也可以积聚更多的钱财。可是粮食若不是用来吃用，只是收在仓库里，不但引来老鼠和小偷，日子久了还会腐烂。所以雅各说，你们的财物坏了，就是指粮食烂掉了。世界上面多少的穷人饿坏了肚子，但是富有的人却让自己的粮食腐烂，也不分给穷人，这真是罪过啊。财富的另一种的标志就是衣服。自古以来，达官贵人都喜欢用华贵的衣服来炫耀自己，衣服也是表达情谊的东西。约瑟的父亲给他一件彩色的衣服，表示对他特别的宠爱。后来约瑟与他的弟兄相认的时候，他赐他们每一个人一套华服。也有人因为贪爱衣服而犯罪，以色列人入迦南的时候，雅干就是贪爱一件示拿的衣服，叫以色列人在攻打爱城的时候被敌人打败。 先知以利沙的仆人基哈西，因为贪爱乃曼将军送来的衣服，染了一身的大麻风。人会贪爱衣服，因为衣服可以展现人的身段，美化人的形象，夸张人的财富。其实衣服只是外表的装饰，不能代表人里面的品德，更不能遮掩人丑恶的动机和存心。贪爱衣服的人，看见就要，喜欢就买，会贪得无厌，会贪得不满足。衣服太多不常穿，又舍不得给别人，才会发霉，才会被虫子咬破。使徒保罗对以弗所的长老们说，我未曾贪图一个人的金银衣服。他劝告信主的姐妹们，要以正派衣裳为装饰，不以编法、黄金、珍珠和贵价的衣裳为装饰。保罗也劝年轻的提摩太说，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财富的第三种标志，就是金银珠宝。古今中外，人人都喜欢金银珠宝，因为珍珠宝石闪闪生光，夺人眼目，佩戴在身上，特别的显眼。其实这些的珠宝的本身没有太多的实际的用处，也没有什么客观的价值，只是物以稀为贵，人人都想要它，愿意出高价买它，它就变得很值钱。所以富有的人喜欢用金银珠宝来炫耀自己，让别人羡慕，接受别人的奉承，甚至用财宝来打压别人。富有本身不是罪过，神曾经赐福给亚伯拉罕，叫他成为东方最富有的人。可是有钱人囤积粮食自己享用，却眼巴巴看着别人饿死，这就是罪恶。有钱人收藏衣服自己不穿，宁可让它发霉，却让别人衣不蔽体，这就是罪恶。有钱人积聚财宝，用来炫耀自己，用来打压别人，这就是罪恶。第二点，有钱人不单积聚钱财，更是常常亏欠钱财。雅各在第五章第四节责备那些有钱人，亏欠工人的工资，剥削他们的利益。其实这就是仗势欺人，用自己的财富欺负那些弱势的人，欺骗那些老实的人，欺压那些劳苦的人。这种不义的事从古至今常常的发生。旧约创世纪里面记载，雅各逃避他的哥哥以扫，逃到他舅舅拉班的家里面，替拉班看羊。拉班恶待雅各，十次改他的工资，这就是欺负弱势的人。以色列人在埃及居住的时候，埃及王法老苦待以色列人，要他们做苦工，不给他们造砖的材料，却要求原来造砖的数量一点不可减少，这就是欺压劳苦的人。当然不是所有的有钱人都这样欺负人欺骗人。我们记得在旧约里面有一个妇女名叫拿俄米，拿俄米跟随丈夫住在摩押地，儿子们也娶了摩押的媳妇。后来拿俄米的丈夫死了，两个儿子也死了，拿俄米的媳妇名叫路德，路德甘心情愿跟随拿俄米从摩押地上到犹大去。他们穷得什么都没有，路德就在人家的和田里捡一些掉下来的麦穗来维持生活。那块田地的主人名叫波阿斯， 是个很有钱的人。波阿斯看见路德每天来田里，辛辛苦苦才捡到一点的麦，拿回家去奉养婆婆，就动了慈心，吩咐仆人善待路德，给路德吃的喝的，还特别从禾捆里抽出麦穗来，给路德带回家。后来，波阿斯更拿出钱来，替拿俄米赎回他们家的产业，而且娶了路德为妻。波阿斯的仁慈正是有钱人的好榜样。第三点，有钱人不但自己积聚钱财，又亏欠别人的钱财，雅各还责备他们消耗钱财。雅各书第五章第五节，雅各说，你们在世上享美福，好宴乐，当宰杀的日子，竟骄养你们的心。人有了钱财，就想享福。对他们来说，享福就是吃喝玩乐，享福就是花天酒地，享福就是放纵情欲。雅各严严地提醒这些人，这样的放任宴乐、纵情吃喝，正像人把猪喂养得肥肥大大，然后带出去宰杀一样。不少的人放纵情欲，惹来一身的病痛；不少的人花天酒地，心脏病发作，当场暴毙。更有不少人因为爱钱财，沉迷于赌博，结果输掉一切所有，弄得家破人亡。主耶稣讲过一个浪子的比喻，有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小儿子等不了父亲去世，吵着要分家产，他拿到了钱就离开家庭，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钱财，既然耗尽了一切所有，又遇着那个地方一场大饥荒，就穷苦起来，甚至替人养猪，还巴不得拿猪吃的豆荚来吃。这个浪子的遭遇，正是任意消耗钱财的人的见解。第四点，有钱人不单自己积聚钱财，又亏欠别人的钱财。他们不但自己消耗钱财，更夺取别人的钱财。雅各书第五章第六节，雅各这样说，你们定了一人的罪，把他杀害，他也不抵挡你们。人有了钱财，却不会满足，总想得到多一点，于是他们就想尽办法，不择手段的去发财，甚至用欺骗和欺压的手段夺取别人的钱财。所以我们常常看见有钱人越是有钱，贫穷人越是贫穷。圣经指责那些用奸诈的天平和短少的尺码欺骗人的商人，圣经也责备那些借钱给人收取高利的人。最可怕的是，人为了夺取钱财，还会把无辜的人杀害。在尼西米的时代，以色列人在耶路撒冷受到外邦人的迫害，耶路撒冷的城墙被拆毁，城门被火焚烧。尼西米带领以色列的百姓，一同的起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可是尼西米后来发现，有一些富有的犹太人借钱给穷苦的百姓，却收取很高的利息。百姓没有办法偿还的时候，这些有钱人就夺取他们的田地和房屋，叫他们无家可归，还逼他们的儿女做奴仆来还钱。尼西米知道了这些不义的事，非常的生气，就召集大会攻击他们，说，我们尽力赎回我们的弟兄， 就是卖与外邦的犹大人，你们还要卖弟兄，使我们赎回来吗？他们就无话可答。于是尼西米要那些有钱人借钱给弟兄，都要免收利息。从以上四点，我们就看见雅各责备当时的有钱人，数算他们四大罪状，就是积聚钱财、亏欠钱财、消耗钱财，还有夺取钱财。雅各更严厉地警告他们说，他们有祸了。他们的祸害是什么呢？让我们再读一下经文，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一节，嗨，你们这些富足人啊，应当哭泣嚎啕，因为将有苦难临到你们身上。原来有钱不一定是福气，许多有钱人就是被金钱所害。雅各说的灾祸，不单是指钱财容易失去，更是指有钱人容易失去属灵的生命，这才是最大的灾祸。为什么有钱人容易失去属灵的祝福呢？这里举出三个理由。第一，因为钱财迷惑人的心。在路加福音第十二章，主耶稣讲了一个比喻，他说，有一个财主，田产丰富，自己心里面想着，说，我的出产没有地方收产，怎么办呢？我要把我的仓房拆了，另外盖更大的，好收藏我一切的粮食和财物。然后要对我的灵魂说，灵魂啊，你有许多财物积存，可做多年的费用，只管安安逸逸的吃喝快乐吧。这个有钱人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可是神却对他说，无知的人啊，今夜必要你的灵魂，你所收藏的财物要归谁呢？这个比喻告诉我们，人在今世富足，却在来世贫穷，真的是得不偿失。可惜今天许多人被钱财迷惑了心眼，只看见今世的钱财，完全忽略了追求永生的福乐，这就是富有的祸害。第二个原因，为什么有钱人会有祸害呢？是因为钱财牢笼人的心，叫人舍不得放下。在马可福音第十章，有一个犹太人的官，年纪还很轻，又是个虔诚的人，从小遵守神的诫命，而且财产很多，正是个有权有势的人。他不但有钱，还有美好的名誉道德，更有大好的前途。这个人跑来见耶稣，问耶稣说，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那个人听见这个话，脸上变了色，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个少年的官，样样都好，样样都有，而且很愿意追求属灵的事，追求永生。可是只因为放不下财富，就进不了天国，真是可惜。这个比喻告诉我们，钱财会牢笼人的心，叫人舍不得放下财宝。钱财会缠住人的心，叫人爱财富，过于爱属灵的祝福，这就是富有的祸害。第三个原因，为什么有钱人会有祸害？因为钱财叫人自高自大，不 不肯谦卑的进天国。在马太福音第十九章，主耶稣讲到有钱人进天国是难的。马太福音第十九章第二十三、二十四节，二十三、二十四节，耶稣对门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财主进天国是难的。我又告诉你们，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针的眼是那么小，骆驼是那么大，怎么能够穿过针的眼呢？简直是不可能的事。难道耶稣的意思是说有钱人不可能进天国吗？其实不是的。原来在耶稣的时代，许多城市都有城墙，用来保护城市里面的居民。城墙上都有城门，白天打开来让人自由的出入，晚上呢就关起来，不让人随便的出入。可是为了方便迟来的旅客，在城门的旁边另外开一道窄小的门，只有人身那么宽，旅客必须要把乘坐的骆驼，还有赶来的牛羊牲畜，还有带来的所有的货物全部留在小门的外面，自己一个人屈着身子才可以进那个小门。因为这个小门很窄很小，远远看过去好像针的眼，所以就叫做针眼。耶稣说，骆驼穿过针的眼比财主进神的国还容易呢。意思是财主要进天国，必须要先放下缠绕他的财物，不再依靠这些的财宝，然后谦卑屈身才能够进去。可是财富常常叫人自高自大，叫人不肯谦卑，以致失去天国的福气，这就是富有的祸害。所以雅各在这里告诉我们，钱财会迷惑人的心，钱财会牢笼人的心，钱财会叫人自高自大，这都是富有的祸患。雅各提醒我们，世界末日快要来到了，我们要摆脱世俗钱财的缠绕，预备将来，持定永生。雅各书第五章第一到第六节就讲到这里。下一课的经文是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雅各书第五章第七到第十一节，题目是要忍耐等候，请留意按时收听。
谢谢陈牧师。记住我们有雅各书的笔记，欢迎你来信索取。此外呢，也提醒你在下个星期四啊和五呢，会有我们今年2009年的圣经问答比赛的这个结果的公布，希望你呢千万不要错过了。愿神祝福你，再会。
看不见你时候，主向我要信心。